听了李汉超的一番话，刘伯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呢？原来刘伯在采取挖照片行动之前，他既没有请示上级，也没和王一民商量，以求得党组织和反日会的配合，而是独断专行的指示罗世成和萧光义干的。眼下他满以为上级党对他的这一行动会给予大家的赞扬，他没有想到受到了批评，所以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刚要反驳李汉超的话，李汉超挥手止住了他。同志们，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讨论飞行集会的问题。这时候谢万春发言了，他是个山东人，工人出身，说话喜欢直来直去。对，俺同意老李和一民的意见，一种的问题就按老李说的办。这一来四个人开会，三个人意见一致，刘伯也就不说什么了。于是会议就转入下一个问题，讨论飞行集会。一提搞飞行集会，刘伯立刻活跃起来了。因为几天前他就听省委一个负责同志说过，为了宣传抗日，省委正在酝酿要在哈尔滨人口集中的地方搞一次飞行集会。刘伯当时特别赞成。他为什么热衷于搞飞行集会呢？因为自从纪念碑上涂大标语的行动震动中外以后，刘伯就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之中，心里老琢磨着要大干一场。除了在他直接掌握的一中，还想寻找机会在全市的统一行动中闹出点名堂来。因此刘伯特别热衷于搞飞行集会，他连连向省委领导提具体建议，比如规模要大，要打出红旗，地点最好是在北市场，要有党的负责同志出来和群众见面，保卫工作可以由他们青年团负责等等。眼下在今天的会议上，从李汉超的口中得知刘伯的意见，省委几乎都采纳了，所以刘伯被兴奋得直搓手，那张黄色的圆脸都涨红了，小小的个子似乎也长高了二寸。他立刻表示赞成这一行动，省委的决定我100%的拥护，只是我还有个问题。李汉超看了刘伯一眼，
什么问题？
可不可以明确一下，省委决定由哪位领导同志出来和群众见面？说明确了，我们好负责保护。
当然应该说明确了。省委把这次飞行集会的组织工作委托给我了，就由我出去和群众见面。
好，刘伯连连点头，我非常拥护老李同志亲自出马，这就更有力量，更有号召力，我们青年团一定冲锋在前，在我们团组织中已经产生了震惊中外的青年英雄，这次我们将要发动更多的爱国青年冲上第一线。刘伯越说越兴奋，这时候他竟然一扶桌子站起来了，如果集会需要有一个司令或者指挥的话，我愿意毛遂自荐，不怕牺牲，担此重任，我一定不辜负党对我的信任。
好了好了好了，你坐下啊。
李汉超轻轻拍了拍刘伯的手。
其他同志的意见呢？
谢万春看了一眼王一民，刚要表示什么，王一民先开口了。
他声音不高，使人感到他是在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
我方才没有发言，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在游击区里打游击，
也不是在一般的城市里和敌人周旋。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敌人用重兵把守的东省特别区，是举世瞩目的哈尔滨。自从玉置雄一来了以后，敌人的反动机器转得更欢了，宪兵、特务和狗腿子布满了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而我们要举行飞行集会的北市场，更是敌人撒遍鹰犬的地方。所以我担心这次集会会损失我们辛辛苦苦聚集起来的力量，打乱我们的部署，甚至会危及我们的领导同志。王一民说到这里，不仅看了李汉超一眼，他看见李汉超正把手中的空烟盒捏成一个纸团扔到地下，又伸手向谢万春要烟。王一民一皱眉，又接着说下去，而且这种做法也不大符合地下工作的要求。地下工作是要用隐蔽的方法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隐蔽的越深，打击的才会越狠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我也就不想多说了。当然我知道这次飞行集会省委已经决定了，作为一名党员，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但是党又告诉我们有话就要向党讲，所以我就把我的意见如实地说出来了。我希望汉超同志能代我转达给省委。王一民说完这番话，又望着李汉超。李汉超吐了口浓烟，点点头，刚要说什么，在一旁已经憋得脸通红的刘伯开口了：“方才老李和老谢都让有啥说啥，越直接越好，所以我也就直接说说我对王一民同志的看法吧。”说到这里，刘伯的头抬起来了，眼睛直望着王一民。我真想不到一民同志会说出方才这些使人吃惊的奇谈怪论来。可是联系起他对一中挖溥仪照片的态度来看，那就会明白了，这原来是出于一个思想体系的，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应。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唱低调呢？为什么有些表现得非常革命的人，在革命一来的时候却显得惊慌失措呢？仔细一想，无非是两点：一是害怕危及自己的安全，二是要权。就拿一中来说吧，好像我在这里这块地盘就是属于我的，你要采取什么行动都得事先和我商量，我点头才算数，否则嘛我就要反对。革命如果要这样干，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的目的性了，那是为中国的穷苦大众求解放呢，还是为达到个人私利而投革命之机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了。你，王一民被刘伯的最后几句含沙射影的话彻底激怒了，他那白净的面孔上飞起了红云，他的剑眉一竖，刚要说话，却被李汉超抢在前面制止住了。他对王一民一挥手：“不要再争论了，再争论天就亮了。”接着，李汉超又转对刘伯：“我觉得一民同志的意见，完全是从革命功利出发的，没有掺杂什么个人利害，而且也言之有据。
我们对敌我力量的估计万万不能盲目乐观。当然为我们胜利欢呼是应该的，但是一定要看清，敌人是要把东北这块地方当成他们吞并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重要基地。你们都知道，他们住在这里的关东军是日本军队中最强的军事集团之一，在城市里他们更是用尽各种手段加强他们的法西斯统治，所以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我觉得一民同志对飞行集会的意见也是有根据的，我准备在我们的会议结束以后立即向省委反映，但是现在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省委的决定，把飞行集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不许打一点折扣。王一民郑重地点了点头，刘伯更是没说的了。接着他们就确定了所有有关飞行集会的具体事项，决定5天后的星期日正午12点在北市场举行。各方面工作都做了分工，集会司令就由自报奋勇的刘伯担任。这一下刘伯的情绪又上来了，散会的时候他兴冲冲的头一个从谢家的小屋里钻出去，消失在黑沉沉的小巷里。李汉超让王一民先走，但王一民却站着没动，他拉住了李汉超的手。汉超，有一件事我已经替你做主办了，办对办错你都冲我说吧。
哦，
什么事？5天前塞尚霄又接到石玉芳一封信，信里说他在北京日夜不安，非常惦念你。你临走的时候小女孩才4个月，现在马上就要满3周岁了，整天喊着要爸爸。石玉芳盼望在孩子过3周岁生日的时候能和爸爸在一起，他恳求老塞一定帮他找到你，他甚至怀疑老塞知道你的去向而不告诉他。他表示如果再不说准信儿，他就要抱着孩子来了。
哦，他要来？哎呀，
李汉超捋了一把胡子，睁大了眼睛。王一民点了点头，看那样子真要来了。老塞拿着信跑到我屋里跟我直发火，还说不怪国民党说一入共产党就六亲不认了，他还说他这个朋友你不理还算罢了，连那么好的媳妇都扔了，不是六亲不认是什么呢？哎呀，这个老塞简直是满嘴胡言。汉超，老塞逼着我非说出你的住址不可。
那你就说了。
我不说他不饶我呀。
哎呀，你真是的，你真是。
李汉超一拍大腿一扭身坐在炕沿上了。汉超，你别急呀，我并没有全说呀。
那你到底是怎么说的？
哎呀，你看你急的这个样子。实际老塞所以一口咬定你在哈尔滨，还是你自己授人以柄让他找到根据了。
哦，什么根据？
你还记得不？有一次你在报上看到他写的一首诗，很生气，说他是无病呻吟，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寄给他，想刺激他一下。
记得记得，我用的是南方笛的化名，笔体也改了。
可是万变不离其宗啊，你怎么变？也能露出你的特点。接到诗的当时，老塞被刺激得特别生气，扯碎了就扔痰桶里去了。扔里之后啊，他才觉出字迹有点眼熟，他越想越觉得是个熟人写的。这事儿在老塞的脑子里转悠了好多日子。有一天他翻阅过去的书稿，把你给他的信翻出来了，这下子
就和那首打油诗联系到一块儿了。他当时就蹦到我屋里，告诉我他这伟大的发现。
哎呀，这事真怪我，这事儿闹得简直是弄巧成拙，引火烧身。
老赛这一有证据，我就更抵挡不住了。再说，我也很同情石玉芳，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团聚。所以，我最后就告诉老赛，
你告诉什么？
发信，让石玉芳来。
那我的行踪呢？
啊，那我没说，我就让他赶快来。
哎呀，一民同志，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呢？
哎呀，李汉超急得直拍手打掌，
这事必须先请示省委呀。我们是在地下，不能自己乐意怎么地就怎么地。
再说，他现在来了，你让我怎么办呢？
我还住在小店里，往哪儿安置他？而且他还是那么一个布尔乔亚。
哎呀，行了行了，汉超，你就别埋怨移民了，俺看他办得很对。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谢万春发言了，
没地方安置，就住俺这儿，让他和你大嫂子领两个孩子睡这铺炕，俺上烟厂大房子里住去。
啥乔亚不乔亚的，既然普奔你来了，就能给这闹革命。省委那儿现在说也不晚，谁也不能总命令你打光棍儿嘛，你看。
一听谢万春这番话，王一民也乐了。
对，我看老谢说得很透彻爽快，实际上我早就想好了。
汉超，你如果还犟，我就负责安置他。卢运奇老先生最近两次让我搬他家去住，我都推脱了。石玉芳来了没地方住，就先让他住我那儿，我搬卢家去，必要的时候让老赛也搬，他会心甘情愿让给你的，那两间房子就做你的办事机关。实际上你早就应该安个机关了，像现在这样穿长袍住小店，工作都不好开展。所有这些我看省委都会同意的，这也不算先斩后奏嘛，因为你也是才知道。如果有不同看法，我愿意负责向上级说明。 李汉超看了看他们两个人，长出了一口气。
唉，行啊，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啊！真是，这样吧。我明天就把这事儿和那些工作问题一起向省委汇报请示。
王一民高兴地拉住李汉超的手，哎，这才对劲儿呢，快进行吧，汉超，老赛的信已经发走了五天了，说不定哪天他们母女俩就要来了。
嗯，好吧。
李汉超点了点头。临分手的时候，李汉超又嘱咐王一民注意观察卢运起在答记者问发表以后的情况，王一民应声离去。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卢运起家的大马车从霁虹桥上跑下来了，枣红色的白鼻梁的大洋马，皮毛上闪着亮光，这匹马高昂着头，喷着响鼻，甩着尾巴，翻蹄亮掌的直奔道里而去。在沦为殖民地的中国土地上，凡是带洋字的玩意儿就吃香，这匹大洋马好像也借着这股洋气显得那么神气十足。大马车的后座上坐着王一民和赛尚霄。赛尚霄今天一扫往日那不修边幅的懒散样子，竟然打扮得非常整齐漂亮，身上穿了一套崭新的派丽丝西装，一向光秃秃的脖子上系了一条大红绣金领带，脚下穿着最新式的流线型皮鞋，皮鞋头尖得像脚锥一样。知道赛尚霄底细的人看着他这双尖尖的皮鞋脚，真会联想起他那被遗忘在家乡的可怜媳妇儿。
但是塞尚萧今天可没有一丝一毫这样感伤的情绪，今天正是他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什么事儿使他这么高兴？一会儿咱们再说。这时候塞尚萧正侧着身子笑眯眯地看着坐在身旁的王一民。塞尚萧为什么这样看王一民呢？原来王一民今天也脱下了长衫，穿上了西装。王一民本来没有西装，这一套是临上马车前塞尚萧双手捧着乐颠颠的给他送来的。当时王一民看了看塞尚萧，又低头看了看西装，只见裤腿上有一个地方还绷着白线，衣缝旁画的白道还没有完全刷掉。这一来王一民完全明白了，原来是塞尚萧特意给他定做的，衣服尺寸也是偷偷量去的，真可称作煞费苦心了。王一民弄明白这一点之后也忍不住笑起来，两个人对笑了一阵，就登上卢家来接他们的马车，从花园街住处出发了。那么他们这样西服革履精神焕发的是干什么去呢？原来是卢运起要举行家庭宴会，特邀他们参加。然而王一民却不大情愿，所以此刻他在车上还向塞尚萧嘀咕这件事儿。哎，我说老塞，今天晚上卢家这场家宴我想不参加，一会儿我先到蚯蚓那儿看看他新写的文章，等你接柳絮影回来，咱们一同到卢老那里，你也帮我说说。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又来了，卢老说一定要你参加嘛，他说你应该算他家庭的成员，你这个西媳夫子应该帮助东翁陪客嘛。哎，我算什么西媳夫子？哎，卢老说你简直可以当他的牧友和军师。哎，算了算了算了，你越说越不着边际了。卢老今天要犒劳你和剧团的演员，祝贺你们演出《茫茫夜》的成功，那我去掺和什么？我告诉你啊，一民，你不参加卢老会不高兴的啊。实际上我看也不光是因为要犒劳我们，主要是老头子最近心里高兴，要和大家一块乐一乐。从打前几天时报上发表了他那答记者问以后，有些老同事老下级都来看他，使老头子非常兴奋，这一兴奋就兴奋出一场家宴来。哎，王一民叹了一口气，总兴奋对老年人是有害的，我看应该给这位老人家吃点镇静剂。一民，你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你看快到炮队街口了，车到街口我就溜达着走，你坐车接柳絮影他们去吧。啊，嗯，好好好。哎，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边，一民啊，你可千万不能去找卢老说那些使他扫兴的话啊。行啊，王一民勉强的点了点头。实际上他心里非常矛盾，按理说卢运起家的活动他应该尽量多参加，因为这是他重要的工作对象，何况还要乘机给这位老名士服点镇静剂。但是目前王一民实在是太忙了，有那么多更紧迫的事情需要他去办。就在谢万春家开会完的第二天，李汉超就通知他省委的决定不变，飞行集会按原计划召开，一切准备工作要抓紧进行。组织一经决定，王一民就坚决执行。两天来他起早贪黑，只睡几个小时觉，可是今天偏偏要在灯红酒绿的宴会中度过几小时，这怎能不使他着急呢？但光着急也没有办法，生活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王一民觉得心里很烦乱，一时间弹性顿消，
便扭头向路旁望去。这时候四点已过，太阳虽然已经偏西，可还能照在人行道上，所以有的白俄妇女就撑起那小巧的遮阳伞，穿着各色的布拉吉，轻快地走在人行道上。马车铃又响起来了，王一民一看已经到了炮队街口，忙让马车停下。当他站起身刚要跳下车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情来。哎，老三，你估计石玉芳母女这两天能不能来啊？
我的信已经发出去七八天了，从他上次信里表现的急迫心情看，一接到我的信他就会往这儿奔。
哦，那咱们俩都不在家，他来了怎么办？哈尔滨他又是头一次来。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已经嘱咐房东老太太，她会帮助咱们接待的。
嗯，那好。王一民点点头跳下了车。塞尚霄又喊住了他。
哎，一民，我告诉你啊，我是管请神的，这送神的事我可全交给你了，你必须找到老李。
哎呀，你别啰嗦了。王一民对赶马车的一挥手，叫车夫鞭子一摇，马蹄声又清脆地响起来了。王一民走进炮队街，他一边走一边想着塞尚霄说的有关卢运起的情况。从打答记者问一发表，有些老熟人老下级都来看望他，使老头子很兴奋。王一民想到这儿摇了摇头，能光是看望吗？他想这里会有各种各样的人。
这篇答记者问，既然像投在水中的石头一样在朋友间激起了波纹，那么在敌人中又怎能不泛起涟漪呢？敌人会置之不理吗？
而这一点这位卢老先生好像还没想到，他还在兴奋，还在送去迎来，还在举行盛大的家宴。
这些哪像答记者问中所说的年愈老而体愈衰，力愈穷而志愈竭，耳聋眼花，百病缠身的样子呢？
卢运起越这样越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越会给敌人以口实。王一民一边想着一边走，当快到卢家的时候，他发现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大门前。
这说明坐车来的人很谦恭，大概不是卢运起的晚生后辈，就是早年的下级幕僚特意步行进院以表敬重。王一民走到小汽车后边，他放慢了脚步，装成悠然散步的样子，靠近小汽车向前走着。他第一眼就发现司机坐在方向盘后边睡着了，脑袋低垂着，睡得很熟。这说明坐车人离开车的时间已经不短了。王一民又往后座上看了一眼，没有人，只有几张报纸散扔在座位上，报头上写着《每日新闻》四个字。这不是日文报纸吗？王一民不由得又注意看了看，几张报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日文。难道来的是日本人？即或不是日本人，也是精通日语的中国人，那么来人到底是谁呢？